大家好，我是仰望伟君，咱们还是聊一期减肥话题。之前我说了，体重管理年可能很难真的让大家合理健康的瘦下来，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在减肥的策略上捋一捋，你减肥应该怎么办？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给大家一个呢最好用的减肥的策略的步骤。我自己呢有很多现成的方法，这些方法呢我们把它整合进去，大家直接拿来就能用。视频的前面的内容是分析减肥难点，具体策略方法呢在后面，大家争取把整期内容都看完。一想到减肥呢，大多数人首先想到就是某种具体的方法。其实呢，要想解决一件复杂的事情，先要找对策略，而不是直接找方法，这是关键。就是说呢，你要先走到这件事的正路上，先确定别走弯路。所以呢，今天我先跟大家仔细的分析一下减肥的难点。减肥难点当然很多，咱们今天总结两条，这两条呢是能干预的最核心的难点。好，减肥第一个难点呢，就是减肥难，难在不走弯路。什么叫减肥走弯路呢？我先给大家描述一个典型的减肥者的减肥经历。比如说 A 先生啊，他结婚之后呢，慢慢的发现自己胖了，得减肥了，然后就上网搜减肥，想看看应该怎么减。那么网上东西我们都知道，有问题的信息居多。而且呢，大家还很容易首先点开那些最有问题的，就是标题说能快速减肥的最有吸引力的信息，比如说做这个动作4周就能减掉啤酒肚，减肥吃这些瘦得最快等等这些标题。A 先生呢就是这样，找了很多很吸引人的、看着很简单的减肥方法，然后就开始了。那么这种方法试几天，那种试几天呢，毫无疑问，想想就知道都不管用。这些办法不行，A 先生听亲戚说有一种代餐。能瘦好，买了2个月，一开始呢是瘦了一些，但吃了一段时间呢坚持不下去了。代餐也不能每天吃，还挺贵。那什么时候是个头呢？就不吃了，然后很快又反弹了。然后呢，A 先生接触到了21天果蔬汁减肥法，国外过来的，很火。好，喝果蔬汁，那么从第二天开始就整天盼着21天结束，熬，终于熬到了21天，确实瘦了很多啊，很开心。但是第22天开始恢复饮食，那么结果不用说，很快又反弹回去了。而且呢，现在 A 先生发现自己比之前呢更胖了。中间也有一段时间运动，发现呢，如果饮食不控制，运动时间短的话瘦不下来，必须大量运动，运动时间足够长才可以。但是自己工作忙，不可能每天拿出那么多时间来运动，大量运动只要停一停就反弹，断断续续的呢，最后也没坚持下来。去药店买药的时候，药店推了一种减肥药，说是中药，调节代谢的，没有副作用。但是药店呢说呢，说吃这种药必须忌口，主食不能吃，水果不能吃，肉只能水煮，还不能放调料等等等等。A 先生呢吃了一个礼拜，确实瘦了，但是他发现吃这个药确实是要忌口，如果只吃药不忌口就不瘦，同时忌口呢就能瘦。A 先生就想呢，到底是怎么让我瘦下来的？是买药送忌口啊，还是买忌口送药？反正呢，这么吃他也受不了，然后这个中药减肥就中断了，瘦的一点呢就回去了。同样的 ，A 先生也试过针灸、拔罐、敷贴等等一些东西，都说要忌口，要求挺严的。A 先生呢，慢慢就好像弄明白了这个里面套路是怎么回事。然后 A 先生又去了美容院，说有办法，科学仪器减肥，试了几次呢也不管用。朋友圈看到有一种针，说打了能瘦，打了几针发现副作用太大，根本受不了。朋友说你坚持一下。坚持坚持 ，A 先生又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他说：“哪怕我坚持5年，那5年之后呢？这种针我不可能打一辈子。那么想明白了呢，就不打了，白花钱，白受罪。停针之后呢，又反弹了。那么现在大家注意 ，A 先生比以前又更胖了。然后听同事的进了生酮减肥群，群里面所谓的营养师每天给分享 ，A 先生觉得说的特别好，都是专业术语啊，虽然一个也听不懂。”但是觉得很厉害，想一想呢，这次肯定能瘦了。但后来发现呢，生酮饮食能吃的东西太有限，肥肉吃几天吃腻了，吃饭的时候呢，人家都在吃碳水，自己不能吃，特别难受。出差的时候想找点吃的东西很难，超市买点吃的吧，配料里都有糖，只要有糖呢，一律不能吃。去餐馆吃饭，人家也说了，酱油醋里面的糖呢也要注意。然后呢，还有便秘、头晕，整天很烦躁，这些瘦倒确实瘦了，但是在各种压力之下呢 ，A 先生生酮20天，终于爆碳水了，后悔再坚持再生酮几天呢，再爆碳水，这样反反复复的。 有时候呢 ,A 先生觉得我就这么熬吧，总能成功嘛，但有时候觉得根本不是个常事，也不能这样一辈子。最终呢过了几个月，终于彻底放弃了。这段时间减下体重呢也就反弹回去了，而且身体的状态变得比以前差。但没办法，这个肥还是要减。A 先生呢越来越焦虑，然后发现自己开始有暴食问题了。有的时候早上起来什么都不想吃，也不饿，觉得挺好，精力不错，但突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被某种压力触发，就一下子特别想吃，食欲难以控制，然后呢就躲起来吃，躲在车里吃啊，或者躲在休息室，或者找没人的地方在家里吃等等，各种高热量的东西啊就往嘴里塞，很疯狂，吃得特别快，也不觉得好吃，但是就是停不下来，一直胃觉得撑得难受了才能停。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如果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就是暴食症，如果说之后有催吐这种补偿性的行为的话，就是神经性贪食症。那么 A 先生的减肥之路呢，直到现在发现真的很无望。 A 先生的故事很典型，我相信有很多减肥同学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体会。所以呢，很多人觉得减肥很难，其实不见得是减肥本身真的多难，而是你花了太多代价呢去走弯路，弯路不但不可能让你减肥成功，反而会让你减肥越来越难。这就好像你在北京要去广州，哪怕你是骑单车，只要你方向是对的，明确的方向，走对路，一直往南走，一直往南走，用不了太久时间呢，你总能到。但如果你不知道该往哪儿走，就出发了，一会儿往北走，一会儿往东走，往西走，然后绕个圈，上山下海，再胡走一气，最终找不到对的方向，那哪怕你用的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也真的很难到达广州。更不要说呢，在这个乱走的过程中，你花了更多的时间、精力、金钱，你不仅身体受罪，精神还受煎熬，最终你的健康和心理状态呢，也可能越来越差。减肥走弯路代价是很大的，但减肥走弯路又不是一两个人，这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这个时候大家可能觉得，对，所以呢，一开始就要牢牢地把握住热量这个核心，一开始就要学会计算热量去减肥，那就不会走弯路了。其实呢，也不是，计算热量减肥仍然属于呢半个减肥弯路。很多同学可能觉得很难理解，计算热量减肥不是最科学的方法吗？其实不是，原因是第一，热量你根本算不准，误差呢非常容易让你减肥失败。你要计算热量减肥，你就要知道你的热量摄入和热量消耗，然后呢你做一个热量缺口，这个就要估算基础代谢，估算活动系数，然后估算你一天的热量消耗，这些都是估算，而且估算值乘以估算值，这个误差呢其实会非常大。有同学觉得我可以不用活动系数，我可以把所有的活动、运动、热量消耗都加在一块儿，然后再加上基础代谢和食物热效应，但这样算啊，其实每一项仍然都是估算，而且呢是更多数据的估算，最终误差呢可能会更大。对食物热量的估算呢，误差更是没边儿。就算是最理想的情况，你有条件把每天你吃的所有食物都上秤，然后热量加在一块儿，但是呢其实食材的热量数据，哪怕这个数据来源靠谱，也都是平均值，一个近似的数据。同一种食物，不同的产地、不同季节、不同品种、不同生产方式，热量差别呢可能很大。你以为西红柿就一个热量数据吗？你以为所有的牛肉都是同样的热量吗？其实千差万别，在一个很大的数据区间里面。更不要说呢，这还是理想情况。你能给每天所有的食物逐样称重吗？这个真的很难。真实的情况是，绝大多数人多数时间只能吃食堂、吃外卖、吃餐馆。这样的话，你知道里面添加了什么东西呢？什么材料？各自多少克吗？这根本不可能。你想基本准确的估算热量数据，都是几乎不可能的。当然，我也知道现在有很多运动手环、运动器械，还有很多食物热量的 APP， 但是这些东西啊，给的数据呢，其实都不太准确。这些东西只是市场的产物，但不是说呢，它们是精准的科学的产物。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计算热量减肥，但是最后都不成功。那么就在于呢，误差太大，而且呢，各种误差是叠加的。你越想精确，就越不可能精确。当然，这也不是说计算热量减肥就一定瘦不下来，也有瘦的。注意，我是说呢，这不是最聪明的方法，因为首先刚才说了误差很大，而且呢很麻烦。你打算一辈子每天都去计算热量减肥吗？你不可能像康德一样每天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对于饮食不确定性很高的现代人来说呢，计算热量太不现实。第二点，计算热量减肥也是半个弯路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如果没有更好的方法，那只能计算热量也没办法。但是呢，完全有更方便的、效果也更有保证的方法。不计算热量具体怎么减，一会儿我讲。 我有很多减肥方法呢，是不需要计算热量的。我的碳能构造减肥指导，我给大家指导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不去算热量的。但是参加过同学都知道效果很好。做减肥做了十来年了，你再去计算热量减肥，这个就说不过去了。好，我们这说减肥难，第一个难点，很难走到正路上去，你一旦走弯路就完了。第二个难点，减肥难的难在效果不好保持。瘦本身不难，你要瘦了能保持住，减肥就成功了，关键是多数情况下保持不住。那怎么才能把减肥成果保持住呢？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减肥保持就是两条路。一个是靠持久的无穷无边的意志力，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很多明星能坚持据说十年不吃米饭，或者二十年不吃主食，或者不吃这个不吃那个很长时间，同时呢保持规律的大量运动，这个呢听着就很反人类。同样生酮饮食、各种断食、各种其他的一些减肥的食谱，如果你想把效果保持下来，也必须长期坚持这种饮食方法，这个就要靠持久不懈几十年如一日的意志力。这条意志力之路核心就是你还是想吃好吃的，想吃重口味的、高热量的，想吃大碳水，但是我就是硬不吃，自己对抗自己，食欲还很大，但是就硬饿着，或者说呢每天工作那么累，下班了就想一头扎到床上马上睡觉，什么都不想干，但是呢运动还没做，还得硬着头皮起来去坚持运动等等。这样保持体重行不行呢？行，但确实太难。但是还有一条路，就是少靠意志力，把减健康饮食运动变成习惯，这个呢咱们可以叫习惯之路。这条路呢就是更聪明的路子了，就说呢我让你的饮食的食欲不再那么大了，不再那么容易饿，让你的口味呢也变清淡，不再整天想着重口味了。一句话，你对饮食没有那么多欲求了，这样你就不用意志力也能保持好减肥效果。运动方面呢根据情况来，也不见得每天都要运动，有条件运动一下，没条件的话呢先把饮食做好就可以了。那么这条路能做到吗？不是天方夜谭吗？这个当然不是。具体怎么做呢？一会儿我会简单讲一下。好，现在就到了具体该怎么做的时候了。我给大家总结了一套策略，对于大多数减肥者来说呢都是适用的，只要你认真去做了都能有很好的效果。具体方法呢，我总结了一个三加一减肥策略。三是三步走，在方法上它有一个顺序的问题。一是配合学习减肥知识和理念。好，咱们先说三步走。第一步，先粗略的控制饮食，同时呢增加日常活动。就说呢你减肥没必要上来就精准减，除非呢是有非常棒的减肥指导，那可以一步到位。但是这个三加一策略呢是给大家自助减肥用的，就不太一样。所以呢一开始先简单一点，开头呢不要太复杂，这样容易上手，失败率低，也给后面精准减脂能打好基础。粗略的控制饮食怎么做呢？有现成的方法，用我的云式戒律减肥法就可以了。这种方法非常简单，吃外卖吃食堂都能用，也不用计算热量，不用记录饮食，最大的好处就是好操作好执行。它是一种用于减肥初期粗放但是很有效的方法。大多数需要减肥的人用这个方法呢，只要认真去做了就会有明显的效果，就能先瘦下来一波，甚至呢是很明显的一波。而且这种方法呢没有负面影响，它符合咱们的理念，就是呢不仅仅让你瘦，还培养你的好的饮食习惯，降低食欲，纠正口味等等。那么这种方法呢在我的书《这样减肥不反弹》里面有介绍，大家看看能不能找到电子书，应该可以找到，这样不花钱的话当然更好。第一步，执行云式戒律的同时，你还要开始增加日常活动。平时没事就多走一走，能站就多站一站，总之呢就是减少久坐的时间。这个时候还不必先增加运动，可以不运动，这样的话就进一步降低了减肥的难度，但在这个阶段呢没什么影响。第二步，在精准的控制饮食同时开始培养运动习惯。云式戒律减一段时间，当你发现呢开始瘦得慢了或者停滞了，然后呢你检查一下，看看自己执行方面呢执行力度有没有问题。如果执行没做好呢把它做好，如果都认真做了，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开始需要精准减肥了，这个时候呢就进入了下一个阶段。当然大家衡量自己瘦没瘦的时候一定不要每天称重，七到十天称重一次，同时呢对比身体维度的变化才是对的，不要盯着体重看，要看维度的变化，也不要呢希望它每天都有变化，这个是一种错误的减肥心态，一段时间内它有变化就可以了。第二个阶段，精准控制饮食呢可以直接用我的模块化减肥法， 不能自己做饭的呢，可以用我的全食减肥法，这都是现成的方法。那么这两种方法分别在我的最后一本减肥书和减肥我要饱饱的瘦下去这两本书里。那么同时注意，第二步的时候就要争取开始培养运动习惯了，最好呢是有一定量的规律的运动，不需要很多，但最好要有运动方式上呢，有氧力量训练最好都搭配进去，运动方式是越多样化越好。好，第三步就是让饮食和运动形成习惯的阶段。其实这个第三步呢，不需要你明确做什么，你把第一步和第二步做好，坚持足够长一段时间，慢慢的就自然的到达第三步了。但总之呢，你在减肥的时候要注意，要重视你的习惯的养成，要把养成习惯呢作为减肥的重要的内容去看待，不能只看瘦没瘦。好，这是三步走。那么三加一的一，就是在知识上理念上可以多看我的减肥视频或者读一些我的书，当然其他优秀的有把握的减肥知识呢都可以去学习，这些具体的知识和理念也很重要。三加一的三，它只是现成的方法，适合呢多数典型的情况，但是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具体到你的减肥过程中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其他问题，这个就需要你有足够多的知识和理念去配合三步走的方法。注意，理念也很重要。最后呢，这个三加一减肥策略毕竟呢是一个一对多的减肥策略，也不能排除有比较特殊的情况它不适合这种策略，大家可以参考着来使用它。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我是仰望伟纪云，咱们下周再见。